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来为大家诵读上帝的话语。列王记上十九章一到十八节，请大家同时打开列王记上十八章，预备在手中。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啊，罢了，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照着这饮食的例走了四十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有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士革去，到了那里就要告哈薛做亚兰王，又告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告亚伯米何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但我在以色列中人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这是上帝的话语。圣经记载，先知以利亚曾以非常独特的方式与那一位荣耀的神奇妙的相遇，在加密山上，在罗藤树下，在西乃山洞里。你会看见以利亚迎头遇见了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于是在每一个场景当中，他的生命被震撼，被震动，被提醒，被挑战，当然也被更新，被扭转，最后也被安慰。让我们先来回顾以利亚的一生。一开始，先知以利亚是我们所说的那种以一人对抗全世界的英雄，对吧？面对倒行逆施的亚哈王，他选择当面硬刚。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用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雨，必不降露，不下雨。然而当他面对溃败之势已成的妖后耶洗别，甚至是垂死挣扎的一句狠话的时候，明日约在这个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面对这句威胁的话，他却瞬间仓皇失措，吓破了胆，立刻转身逃命。 你会发现他生命当中曾经有加密山上巨大的成功时刻，对吧？巅峰时刻，以一人击败巴利的众先知，以一己之力对抗一国。然而在加密山上的巅峰之战之后，他却又因着一句妇人的话，转瞬之间一溃千里，在罗藤树下躺平摆烂，沮丧绝望，一心求死。让我们来想，曾经极大的属灵热忱，此时极深的属灵幽谷，我们必须问自己，这中间到底经历了什么，让他曾经以一人抵一国，现在让他溃不成军。当他最后来到了西乃山洞，其实想一想，他去西乃山洞其实是去做鸵鸟的，是被邪恶的妖后耶西别给吓坏了，像一个委屈的孩子跑到西乃山回家找妈妈抱抱。然而当神向他显现的时候，问他，神问的问题非常的简单直接，直指人心，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潜台词，你不好好做先知跑这里来干什么？事实上我们都知道，他是跑来逃命的，他是跑来推卸责任的，他是跑来沮丧的，他是跑来做鸵鸟的，他是跑来求安慰的。总之无论他是跑来干什么的，他都不是跑来侍奉神的，不是跑来与亚哈耶西别征战的，不是跑来敬虔的。但属灵的套话他真是张口就来，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躺在床上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各位， 你发现一个细节了吗？其实同一个问题，一模一样的问题，上帝问了两次，以利亚，你来这里做什么？上帝问了一模一样的，问了两次，为什么？上帝为什么问两次？意思是第一次你回答错了，现在再给你一次机会重新答一遍。可惜先知以利亚两次回答一模一样，嘴硬到底，绝不改口。很明显，这里面有掩饰，有悲情，有悲壮，有委屈，有告状，还有自我标榜的盲目和骄傲。当他陷入到如此盲目的自我标榜之中的时候，上帝在西乃山过来亲自的叫醒了他。其实先知以利亚一生的梦想，咱们停在这里想一想，他一生的梦想是什么？简而言之，复兴以色列，复兴以色列，至少也要除掉妖后耶西别，归正以色列人的信仰，把他们从巴利的偶像的体系回到万军之耶和华的施恩的宝座面前。在加密山上，他的祷告清楚地表明了他内心深处最大的盼望。在加密山上，列王记上十八节，他是这样祷告的：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不是巴利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换句话说，认识神，敬拜神，向神回转，这是以利亚一生最大的梦想。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这个曾经指向施洗约翰的话，要知道人物原型是先知以利亚。但当他眼看一切都快要成功的时候，他却经历了功亏一篑。加密山上的那场大火，很明显亚哈完全没悔改，妖后也继续的作妖，甚至还要要挟杀了他。于是先知以利亚就跑到一棵罗藤树下，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罢了罢了，其实是一种无奈，是一种叹息，是一种不得不，是一种没办法，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各位，你要读出他的潜台词，他的意思是，我比不上摩西， 我没法让以色列人的心意回转，也没法像摩西除灭可拉一党的人那样除灭亚哈和耶西别，面对妖后我居然什么都做不了，那我做先知还有什么意思，还不如死了算了，你来杀我至少比妖后杀了我我觉得更好。于是上帝对他说，你回去从大马士革，从旷野往大马士革去，到了那里要 告哈薛做亚兰王，又告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告以利沙接续你做先知，然后告诉他接下来一百年的人类命运，接下来一百年的他的宏图大志在这几个人的身上成全掉，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被以利沙所杀。你知道这句潜台词是什么吗？你一直特别想除灭妖后耶西别吗？如果我仅仅只是让你杀了巴利的众先知，在加密山上杀了450个巴利的众先知，对不对？妖后我要交给别人来杀，你服不服？你的使命仅仅只是去跟假先知对抗，耶西别我要交给你所高立的后来人来杀，你服不服？最终你的弟子、你的学生、你的接续者以利沙将会终结你一生都终结不了的工作，你服不服？我们不服的，我们觉得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不仅如此，我还要告诉你最后一件事，这是上帝其实亲自在对话当中告诉他的，你觉得整个国家就你一个人热心爱主敬虔吗？你觉得整个国家就剩下你一个人还站着信靠主吗？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为自己保留了7000个火种，其中每一个都忠心爱主，每一个都坚守信仰，每一个都为主摆上，只不过因着你的局限，你一个都不认识而已。因此无需悲壮，无需盲目，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不是为你，也不甚至都不是为以色列，是为自己，为神的荣耀，为神的圣洁，为神的救恩，为神的自己的缘故留下了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于是对话结束在这里，对话结束在这里。于是先知以利亚下山而去，去直面亚哈王，去直面他自己，去直面上帝在山上给他的使命和托付，走完最后一段人生旅程。各位亲爱的兄弟妹，先知以利亚与神相遇的故事，刚才我做了一个简要的梳理，如果你沉浸在其中的话，你一定会发现它足够的丰富，足够的复杂，也足够囊括我们的一生。如果你细看这其中一切的跌宕起伏，或许我们的生命也会被震动。但是在进入他的软弱、失败和幽谷之前，让我们需要先回到加密山上，列王记上18章，去看看先知以利亚一生最巅峰的时刻。看完巅峰的时刻，烟花过后，让我们停下来和他一起走进罗藤树下和西乃山的山洞里。我跟大家分享三点，因为它本身是故事叙事型的文体，以最好记的方式跟大家分享：加密山上的以利亚，罗藤树下的以利亚，西乃山洞里的以利亚。我们先要上加密山，但是在走上加密山之前，让我们先了解当时的一个背景。事情是这样的，以色列王亚哈与推罗西顿王，并且是推罗西顿的祭司，建立了政治同盟，于是娶了他的女儿耶西别做王后。由于耶西别是一位狂热的敬拜巴利的人，巴利是推罗西顿的神明，于是当耶西别嫁过来的时候，就带了数以百计的巴利的先知和祭司，并且在以色列国创立了一个敬拜巴利的偶像系统。 来经营他们的宗教，以至于以色列人陷入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属灵的危机。因此神差遣先知以利亚去责备亚哈，神也降下一场旱灾来警告他们。很明显，回到生命记的神学，这是生命记的应验。换句话说，为了唤醒以色列人，神使天不下雨。于是以色列人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最严重的饥荒和旱灾，甚至经济都崩溃了。各位说点难听话，有没有可能为了唤醒我们，神使我们生病？有没有可能为了唤醒我们，神使我们经历一些自己不想经历的不痛快的事情？但放心，刚硬的人永远都不会认识自己的罪，只会颠倒黑白，颠倒是非。你知道亚哈见以利亚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吗？亚哈见以利亚的第一句话是说，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各位，感谢赞美主，以利亚没惯着他，直接把事情的本质，直接把事情的事实给他指出来。以利亚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父家，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利。然后先知以利亚开始向亚哈和妖后耶西别发起挑战。现在你当差遣人招聚以色列众人和侍奉巴利的那450个先知，并耶西别所供养侍奉亚瑟拉的那400个先知，使他们都上加密山去见我。意思是先知以利亚要在加密山上做一场现场直播的属灵大比拼。比赛的内容是这样的，列王记上18章，给我们2只牛犊，巴利的先知可以先挑选一只，切成筷子放在柴上，不要点火。我呢也预备一只牛犊放在柴上，也不点火。你看对比就出来了，对不对？有的时候对最刚硬、最邪恶、最悖逆的人呢，你得把对比给他呈现出来。你们求告你们神的名，我也求告耶和华的名，那降火应显应的神就是神。你知道当时民众怎么回答吗？众民回答说，这话甚好。这话甚好的意思是他们不信神，他们要来验证神。于是双方划分两边，一边是巴利的450个先知，另外一边孤孤单单一个人，先知以利亚。然后是成千上万的以色列人来到山上现场吃瓜。比赛的内容紧张刺激神奇，并且很有意思的是没法作弊，并且先知以利亚特别的大度，你知道吗？他让巴利的先知先来施法，他们将所得的牛犊预备好了，从早晨到午间求告巴利的名说，巴利啊，求你应允我们，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他们在所住的坛四围涌跳，他们大声求告，按着他们的规矩用刀枪自割，哇，好疼，自刺，直到身体流血。从午后直到现晚祭的时候，他们狂呼乱叫，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也没有理会的。这是在描述巴利的众先知在求巴利降火的场景，你知道吗？这意味着他们忙活了大半天，大概一整天了，从早晨到献晚祭的时候接近一天的时间。巴利的众先知都快失血过多了，都快把自己给献祭了，也啥也没发生。而以利亚就在旁边看着，一副就看你怎么演的表情。甚至最后以利亚都忍不住开始嘲笑他们，以利亚嬉笑他们说，大声求告吧，其实声音已经很大了，狂呼乱叫嘛，因为他是神，他或默想，或走到一边，或行路，或睡觉，你们当叫醒他。很明显， 这是讽刺的话。于是先知以利亚看他们表演了一整天之后，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是傍晚了，最后先知以利亚要来收拾残局。以利亚对民众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众民就到他那里，他便重修已经毁坏的耶和华的坛。以利亚照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取了12块石头，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民筑一座坛，在坛的四围挖沟，又在坛上摆好了柴，又把牛犊在坛上把牛犊切成筷子放在柴上。然后这些都是标准动作，接下来的一点很奇怪，这并不是献祭的要求。接下来的细节，以利亚接下来对众人说，你们用4个桶盛满水倒在燔祭和台上。所有的利未人，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这不是献祭的标准动作，为什么要倒水？亚伦从来没倒过，对不对？又说倒第二次，他们就倒第二次，又说倒第三次，他们就倒第三次，水流在坛的四围，沟里也满了水。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以利亚要用4个桶盛满水浸透这个坛，浸透所有的柴火，浸透那个祭物，以至于浸透到一个地步，水都在流淌在坛的四周，坛的周围的水沟里都满了水。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做这个？很简单，因为3年6个月不下雨了，天干物燥，小心火烛。以利亚要确保事后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因为啊，3年6个月不下雨了，是因为天气干旱炎热，这个森林发生了火灾，自然而然升起的火。他要确保没有这个流言。然后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近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你知道吗？先知以利亚只发出了一个祷告，紧接着就有火降下来。根据经文的记载，首先火烧尽了祭物，然后最令我们惊讶的是，开始烧尽了石头垒的坛。请记得，这其实是一个湿漉漉的坛。圣经是这样说的，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材、石头、灰尘，又烧干沟里的水。这说明这个熊熊的大火烧尽了一切，不仅是那个祭物，甚至整座坛都完全的烧尽了。各位，众民的反应你知道是什么吗？于是众民看见就俯伏在地高喊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这个时候以利亚的声音盖过了群众的声音，拿住巴利的先知，不容一人逃脱。人民便起来拿住那些先知，以利亚现场杀了他们。故事结束在这里，成功完满，没有瑕疵，不需要重新再拍摄一遍，直接成片。但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开始越来越微妙，越来越微妙。你知道吗？其实在山上不仅有巴利的450个先知，还有耶西别自己的私人的先知，供奉亚舍拉的那400个先知，以利亚没杀。非常有意思。接下来以利亚对亚哈王的态度，他没有趁机责备亚哈王，呼吁他悔改。事实上他现在一心想要在亚哈王和以色列众人面前证明自己。给个细节，甚至他开始有点得意洋洋了，开始有点自负，有点忘乎所以的对亚哈说，你知道他说的内容是什么吗？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了，问题是这是亚哈王该吃喝的日子吗？ 这不应该是亚哈王披麻蒙灰悔改的日子吗？因为证明他错了。你上去可以，现在可以上去吃喝了，因为有雨的响声了。真有雨的响声了吗？要知道他现在还没开始求为神呢，就开始替神做主，说要下雨了。他甚至开始飘飘然然的说有雨的声音了。于是以利亚开始在山上祷告，对不对？先替神决定说下雨，然后才去祷告求问神说，主啊，求下雨。哎，像不像我们？像不像张弟兄李姊妹？主啊，先给我这个，心里想定了，主啊，得给我这个，然后再祷告说，主啊，给我这个。这不就是我们的祷告模式吗？这不就是我们的人生模式吗？我们没有降服，没有敬拜，没有感恩，没有顺服，我们先定好给神说要下这雨，今天必须下。不仅给自己说必须下，还对别人夸下海口，只要你进食祷告，这事准能成。接下来以利亚开始祷告了，对不对？问大家，细节很重要，为什么他一连七次差遣仆人在山上向海观看，但是却什么都没有？各位，什么都没有，上帝好幽默。什么都没有，就是上帝故意让他什么都没有。要知道前面降下火来，他祷告一次火就降下来，并且烧尽了所有的坛、石头、灰尘和水，都烧干了，没有祷告七次。现在他开始祷告七次，第七次的时候，仆人才看到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那片云不过如人的手掌那样大啊。以利亚非常兴奋，他立刻告诉亚哈说，你当套车下去，免得被雨阻挡。各位各位，以利亚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体贴了？连交通工具都给他想好了，套车下去，别淋着我亲爱的君王的头，雨千万别淋着你啊，套车下去。他套不套车跟你有什么关系？这里面已经很微妙了。最终当然四十五节告诉我们说，神就是怜悯以利亚，就是以怜悯以色列民众。各位，神怜悯你不意味着你对了，以利亚在这里错了，他只是神怜悯。霎时间天阴风云黑暗，降下大雨，亚哈就坐车往耶斯列去了。耶斯列是北国以色列的首都。紧接着第四十六节是一节非常非常非常奇怪的经文。这节经文几乎可以解释以利亚先前所有微妙的小动作。第四十六节也是十八章的最后一节是这样说的，耶和华的灵降在以利亚身上，降下来当然要感动他，要来帮助他，要来推动他，但是方向或许不是神让他去的方向。耶和华灵降在以利亚身上，他把神的灵用来奔跑，跑到哪里去呢？他就束上腰奔在亚哈前头，直到耶斯列的城门。哇，很难想象，意思是以利亚跑得非常快，他似乎打了兴奋剂，非常兴奋地在奔跑，甚至跑得比马都快。你说了吗？奔在亚哈前头，并且他奔跑的终点非常的明确，他奔跑的目的地非常的明确，一点都不绕路，直到耶斯列的城门，王都耶斯列是他的目的地。最终十八章戛然而止，结束在这里，结束在一个一骑绝尘的背影，结束在那个兴奋的男人的身上，结束在比马都跑得快的那个男人的身上，结束在如风一般的男子。请问这一位如风一般的男子先知以利亚，为何在加密山上充满速度与激情地跑向耶斯列的城门去？要知道各位，要知道他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巴利的异教偶像 实质上已经被他消灭了。他完成了上帝托付他的使命，并且那个时候还下着大雨，要知道人家国王有车，他可没车。他为什么不停下来歇歇脚？他为什么不找个地方躲躲雨，反而冒雨奔跑，冒着大雨，冒着瓢泼大雨，以最急切的速度跑向以色列的城门口？为什么？你必须问这个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以色列是以色列的首都，他想要在那里毕其功于一役。接下来我会解释，其实他期盼在首都那里实现他这一生的梦想。他这一生的梦想其实就是在加密山上祷告的期待，是他一直以来的期待。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因为加密山的舞台不够大，虽然成千上万的民众来到加密山，毕竟王都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在王都那里他要把加密山上的场景告诉，报好消息嘛，告诉王都的百姓，我杀了巴利的400个先知，这个谁都不敢说，除非真杀了之后才敢说的，对不对？我杀了他们，从今天开始这个国家禁止拜巴利。他要在王都来宣布这个好消息，对不对？换句话说，以利亚奔向以色列去，要在那里实现他一生最伟大的期待，就是复兴以色列的信仰。如果那样的话，他就如摩西一般，挽大厦之将倾倒，毕其功于一役，一切回到正轨，重新敬畏耶和华。或者亚哈和耶西别在群众的这个波涛汹涌之下，也会像民众一样伏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如果你想象如果发生的话更壮观，即使不悔改，即使不发生，他在期待说，如果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民众，如果把加密山上的胜利报告出来，人们或许会联合起来把那个不悔改的悖逆的亚哈和耶西别驱逐出去，这依然是个胜利。所以你知道他为什么奔跑了吗？因为在加密山上他仅仅依靠神，现在他开始依靠政治势力。民众也是政治势力的一部分。在加密山上他单单依靠神，现在他要依靠群众的力量，群众的力量是大的，他想要重振旗鼓，他想要扭转乾坤。然而我要说，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罗藤树下的以利亚。我要说，上帝真幽默，妖后真邪恶，亚哈真刚硬，百姓真麻木，以利亚真天真，只有这几件事凑在一起才能发生下面的事。很明显，19章一开头这几件事全凑在一起了。就在以利亚快跑到城门口的时候，他可能还没来得及进城，一个消息让他奔跑的脚步渐渐停了下来。19章第一节，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西别。真是个耙耳朵。还记得吗？加密山上以利亚告诉他说套车下去，亚哈现在在一辆马车上，对不对？走向王都的马车上，坐着马车回城的路途当中，那他怎么把这一切告诉耶西别？这是不是意味着耶西别此时很有可能也在这架马车上？于是妖后不仅不思悔改，反而又开始作妖。耶西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他有什么资格说这句话？450个先知为他站台的时候他都失败了， 现在全被杀了，溃不成军了。其实是歇斯底里的，失败了之后色厉内荏的一句恐吓的话，是不得不甩出一句狠话来的一句话，对不对？然而就因着这句话，先知以利亚调转奔逃的方向，起身逃走了。你能想象得到吗？他起身逃走了。圣经说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这什么光景？这光景就是亚哈居然没有阻挡妖后的悖逆，这是不是这光景？群众居然没有反对亚哈和耶西别，是不是这光景？百姓很麻木，亚哈很刚硬，妖后继续邪恶，自己无能为力，就是这光景。他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请问以利亚为什么把仆人留在那里？很简单，因为带着仆人跑，跑得太慢了，没有那么高深。或者说他其实是在安排后事，因为他要独自一个人去死，总不好带着仆人一起去死，把他们安顿安顿，我去死，你们去活。第四节说，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列王记上十八章的最后一节经文说，耶和华的灵降临在他的身上，他就束腰奔在亚哈的前头，直到耶色列的城门。四节经文之后，以利亚却在这里说，主啊，咱还是算了吧，咱是斗不过妖后耶西别的，我不如摩西，你还是取我的性命吧，别让我死在他的手里了，我是个微不足道的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我不如摩西有能力，我不如摩西能够力挽狂澜。想一想以利亚的列祖到底是谁，很明显在他之前最著名的一位列祖，最著名的能够以一人抵全国的就是摩西。我做不到，我不胜于我的列祖。要知道不久之前耶和华的大能才临到以利亚，使他大大的得胜，对吧？但是在四节经文之后，他却陷入到如此的沮丧和绝望之中，甚至绝望的想要自杀。很明显他非常的绝望。各位，一个处于如此高峰大有成就的人，一个侍奉主并且侍奉得如此成功的人，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怎么可能一夜之间溃败到如此的地步呢？第十八章在如此高昂光辉荣耀充满能力的那个圆满的场景当中结束了，为什么在第十九章以利亚却像丧家之犬一样惶惶不可终日？为什么他好像一个不负责任的人一样，在罗藤树下吃了睡，睡了吃，躺平摆烂？为什么他好像一个抑郁病人一般，觉得人生活着真没意思，一心求死？我们一定有一个问题，就是高山上的光环和罗藤树下的低谷真是同一个人吗？我们觉得不可思议，我们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接受，那是因为我们还不认识自己。我们觉得不可思议只是因为我们还不认识人生。其实摩西也求过死，民数记十一章。但问题是摩西和以利亚都不是那种性格软弱或者不成熟的人，他们为什么求死呢？他们都是经历了自己巨大的期待，最后这个期待无情的落空，他们无一例外的经历这件事。各位， 我们的生命不经历这个吗？在你的婚姻中，在你的家庭中，在你养孩子的时候，哎，巨大的期待；在你教会服事的时候，在你的工作当中，在你赚钱的事业上，进入股市之前，明天就是巴菲特。经历巨大的期待，然后下一刻，现实无情的耳光打在自己的身上，啪啪响。各位，让我这样说，当我们无法处理这个生命中的落差的时候，我们就会如此。事实上，以利亚在加密山上巨大的成功，已经让他对这个堕落的世界和邪恶的人心过于乐观了。那么大的成功面前，他期待亚哈悔改，期待以色列人回转，期待复兴以色列，期待从此必其功于一役，这是他的期待。各位，不也是我们的期待吗？但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如期发生。以利亚曾经以为大能的神迹之后，一切都能走向正轨，以色列人回转，巴利的先知被杀，整个国家回到上帝的面前来，但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不仅没有发生，甚至更糟糕了。然而先知耶西别的一句话，就让他发现这一切的期待很有可能只是他自己的一厢情愿罢了，都只是自己的梦想和幻想罢了。恶人依然不会悔改，以色列也没复兴，不仅如此，他自己的命都可能保不住了。对此，很明显，以利亚感到错愕，感到震惊，感到沮丧，感到绝望，感到完全接受不了。耶西别没被休，耶西别没被赶出王都，反而越发嚣张，邪恶依然掌权，以色列人也没悔改，继续麻木。当这光景摆到他眼前的时候，他觉得被打倒了，他觉得他什么都做不了，还不如死了算了。要知道，他刚刚才行了一个大能的超自然的神迹，要知道全国的新闻媒体都聚集在那里，全国民众都知道这其实是一件超自然的神迹，对不对？并且当时还山呼海啸，说什么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但没过两天哟，大家好像又回到原来的状态。亚哈和耶西别的车驾还没到家，就已经开始打击报复了，而不是开始认罪悔改信靠主。并且似乎整个王城的人，整个以色列人也没觉得他的生命需要有任何的改变，至少经文看起来没有。人们或许会说，哇，加密山上的那场大火的表演真不错，当时我都吓趴下了，你知道吗？我都吓尿了。很可惜，那些当时吓趴下的人现在又站起来了。当时在现场的亚哈王没有现场休了耶西别。各位，如果亚哈王现场休了耶西别，是不是悔改认罪遵行律法的吩咐的表现？很明显是没有。不仅没休，反而来到耶西别面前说，哎呀，王后啊，你知道吗，以利亚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给我出点主意，我不知所措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们怎么应对他？于是以利亚陷入了绝望当中。人们怎么可能见了这样的大火仍不回转？你还记得以利亚的祷告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啊，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奉你的命行这一切的事。耶和华，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是神，又知道你叫这民的心回转。祷告一样没发生。很明显，经文告诉我们，以利亚期待这个神迹能够令以色列人的心回转，对不对？ 但事情显然，对人不仅没有丝毫的回转，甚至变本加厉，想要杀了他。很明显，我主耶稣基督经历了同样的事儿，你就知道我主耶稣基督居然在那样的境况当中没有沮丧，没有绝望，那是因为他靠着天父，仰赖神。于是以利亚开始感到极度的失望，他因为人饿到如此的田地感到沮丧。各位，我要给补个刀，如果你仔细想想，你会看到以利亚之所以如此的沮丧，是因为他盲目乐观的高估了世界，骄傲的高估了自己。他居然认为他所行的神迹能解决罪恶人心以色列的问题，怎么可能呢？他曾经充满盼望的跑向王都，充满盼望的认为说他在加密山上的所作所为可以扭转乾坤。当他看到现实好像并不是这样的时候，不仅没有达到预期，反而遭受了更大的阻力和反对的时候，他觉得整个世界都崩塌了，你知道吗？让我们再次回到罗藤树下，我们需要一起来看一看这位崩溃的先知，因为我们的生命也常常崩溃。我们来看一看这位躺平摆烂的先知，因为我们也常常躺平摆烂。哦，在看他之前，其实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来看看神如何对待他，这才是重点。经文告诉我们，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烤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其实这段经文的重点从来都不是先知以利亚怎么躺平怎么摆烂，虽然这也是事实。这段经文的重点，如果我们仔细读，这段经文的重点是我们会在其中看见神究竟做了什么，这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安慰。各位，请问神做了什么？其实如果你仔细想想，仔细观察，你会得到巨大的安慰。首先，神为那一位沮丧的、摆烂的、软弱的、跌倒的、绝望的、伤心的以利亚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什么也没做。是的，你没有听错，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几乎是最重要的事情。神没有现场教训以利亚，神没有批评以利亚，神没有责怪以利亚，神没有 PUA 以利亚，神没有一顿输出说教。事实上，在我们的观念当中，这些应该做的事儿，神一样都没做。神仅仅只是差派天使到以利亚那里去伺候以利亚，去服侍以利亚。天使只做一件事，在罗藤树下陪着以利亚烤饼做饭给他吃。饭做好了，天使也不多说话，饭做好了也不是说，哎，以利亚歇饭祷告来，趁着吃饭跟你聊一聊，探讨一下你内心的偶像，你的骄傲，你的成功神学，你的实用主义，或者说你一边吃，你好吃就可以了，好好听着，给你讲场道，指出先知以利亚的堕落焦点，或者说指桑骂槐，引经据典，知道当年人家摩西怎么走过来的吗？你这点苦算什么？当年摩西人家是40年呀，你这点跟摩西比起来差远了。年轻人不知道吃苦。感谢赞美主，天使一句都没说，他只是说起来吃吧。然后以利亚吃完躺下继续睡大觉。哎，这个也是有厉害，也是厉害的，对吧？继续躺平，继续摆烂。于是天使第二次来拍他。哎，你看第二次哈，这个西乃山洞里两次对话，这里也两次吃饭，全是同样的内容，对不对？所以面对软弱的人，可能一次不够的，那就把第一次做过的事重复再做一遍就 OK 了。 这是神做的，神的做法，这是天使的做法。我们这一生当中，神坐在我们身上的福音、赦免、救恩、恩典、慈爱、怜悯、忍耐，每一天重复的坐在我们的身上，这就是神的做法。第二次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这里他也没有说要去哪里，但是两个人都听懂了要去哪里，都听懂了，心照不宣。因为天使知道他要去何烈山，天使知道他要想到摩西曾经到过的地方，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神没有教训他，没有给他讲道，甚至此时此刻都还没开始呼唤他悔改，神什么都没做。这件事情很安慰我们，神只是说你可能现在只是需要好好吃顿饭。各位弟兄姊妹，你现在可能只是需要好好吃顿饭，好好睡一觉，你可能只是好好休息一下，这件事非常重要。因为之前你跑得太快了，心率180了，因为你之前跑得太累了，加密山跑到耶斯列，耶斯列跑到罗樟树下，一口气没停，马拉松都不止，对吧？并且将来你要走的路还很远，那么就在这里停下来歇歇脚吧，没关系。神的意思是没关系，之前跑得太快，将来还要跑很远，那此时此刻咱就坐在这里一起歇歇脚，我让天使用炭火烤饼给你吃，怕你渴着，有一袋水给你喝。神就是这样的神，他不抽象，他很具体。作为一位辅导者，从某个意义上来说，神作为一位辅导者，现在只是默默地跟以利亚一起坐在那里。神只是让以利亚在那里睡觉，神只是让天使给他做饭吃，神让以利亚先有一段休息的时间，神只是说你只是需要在树荫下躺下来休息休息，然后到摩西的山上去走一走。神的意思是咱们会在那里见，因为我曾经跟摩西在那里见，现在我也要跟你在那里见。我没有放弃摩西，也绝不会放弃你。于是我们来到西乃山洞的以利亚，神做完这件事开始做第二件事，就是40天之后在西乃山与以利亚见面。因为他要在那里辅导以利亚。何烈山就是西乃山，那是神的山，那里神曾经与最伟大的先知摩西会面，现在神来到了先知以利亚的面前来呼唤以利亚。神从前怎么与摩西见面，现在也同样的与先知以利亚见面。换句话说，他没有放弃以利亚，这就是神要做的。经文告诉我们，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摩西经历过密云、幽暗、闪电、雷轰，大概类似的场景摩西经历过。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有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了，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哎，摩西做过同样的事，神在这里开始了辅导他的历程。让我们先来看这个场景，地震、烈风、大火，从审判的角度来讲，这三样令人生畏，对不对？因为这三样非常有大能，非常有力量，他们也是神威严大能的象征。然而经文非常细心地告诉我们，以利亚察觉到一个细节，察觉到一件最本质的事情，他察觉到神并不在其中。最后突然传来一阵温柔的细微的声音，以利亚就用外衣蒙上脸，因为 此时此刻他才察觉到神现在正在与我说话。他开始细心的聆听，神现在才开始来辅导他。先知以利亚在这个时候才开始察觉到一些那些他在加密山上轰轰烈烈的时候完全察觉不到的事情，他现在才开始察觉到。你的软弱可能被神使用，让你察觉到从前你刚强的时候察觉不到的真理和认识不到的那位神。神带来了风、地震、烈火，但是在这些剧烈的场景当中，神都不在其中，反而用那微小的声音来向以利亚显明他自己。事实上，这一个舞台剧是神在教导以利亚，加密山上那场轰轰烈烈的大火当然是我的大能，但想一想，那些宏大的场面当时也没有真正触动以色列人的心。这些宏大的场面现在也没有真正的触动你的心，对不对？就像加密山上的大火没有触动以色列人的心一样，能改变人心的其实是我自己和我的话语，是罗藤树下我与你同在安慰抚慰，是此后火后有微小的声音，我要向你显明我的心意，向你说话。神其实要告诉以利亚的辅导最重要的一个出路，在这里神要说的是，你需要的可能不是轰轰烈烈的那场大火，你需要的是我自己和我的话语，你需要的不是你自己的勇气、期待和能力。这件事情许多基督徒一辈子都还没听懂。我们这一生最大的挣扎就是我们觉得我们需要神的大能、能力来解决我们生命当中许多的难题，解决我们生命当中的耶西别，赶出他，毕其功于一役。但是在这里，神让以利亚看见他真正需要的是神自己和他的话语。从某个意义上来说，曾经一腔热血的以利亚觉得加密山上的大火可以改变人心，但是这个盲目的骄傲使他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了极度乐观的评估，但期待落空之后，他又开始陷入到极度的沮丧和绝望当中。想一想，基督徒对一些事情感到沮丧和绝望，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的期待最终会落空。神爱我们，所以让我们落空，你知道吗？因为神爱我们，所以一定会让我们落空的。放心，其他事不敢保证，这件事一定能保证。落空的时候才去看神，才去认识神，才去认识自己，才真正认识这个世界。落空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我们看自己看得太重要，由于我们骄傲地认为自己太重要，所以我们会无形当中觉得自己的计划应该一呼百应，应该扭转一切，应该复兴整个国家。但当这一切没有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又会悲观地认为全完了，一切都完了，死了算了，没有一个人跟随主，只有我一个人。看见没有，两个极端都不是事实的真相。要么过度的乐观评估自己和这个世界，要么极度的悲观，觉得死了算了。我们这一生不就是反反复复在这两极之间蹦极吗？吓得自己哇哇叫，就是不依靠神，并且盲目的骄傲使我们看不见神正在做什么。神在这里跟以利亚的对话很明显在告诉以利亚，其实我已经在动工了，其实我一直都在动工，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你的骄傲使你看不见我的作为，你的骄傲使你产生了可笑的乐观，然后又产生了极度的悲观。记得神最后居然说，去告亚哈做亚兰王，去告耶户做以色列王。神一直有蓝图，神一直有规划，只不过跟以利亚规划的不一样罢了。神一直有一个百年大计的，去告这两个人的意思是，他们要去做 你这一辈子都做不到的事情。他们要审判亚哈和耶西别，其实神要说的是，我来掌管一切，以利亚，我正在动工，我要使用别国的人来成就你成就不了的事儿，我要使用别国的人来杀了亚哈，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也要在何处舔亚哈的血，这是神自己定好的。我要使耶户杀了耶西别，当耶户进城的时候，这位妖后擦脂抹粉打开窗户说平安吗，然后耶户说谁顺从我，太监把他扔下去，被马践踏碎了。我要用耶户杀了他，而不是要用你来成就这件事。我们不服的，不服的意思是我们不顺服，我们觉得我的时间表才对，上帝的时间表太慢了，我们觉得我们做法才智慧。其实以利亚的骄傲不仅让他看不见神做什么，不仅让他对自己乐观的评估，以利亚骄傲还是让他使他产生了极度的绝望。还记得以利亚说的吗？只剩下我一个人在为主征战，全以色列再没有别人来为你征战了，这是不是以利亚的意思？但神说什么？神说，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你觉得整个以色列都是靠你在撑着？抱歉，你太骄傲了，你太盲目了，你太自我标榜了，你不知道那7000人，那7000人只因为你不认识他们，只因为你知识太有限，只因为你圈子太小，只因为你人脉不广泛，只是因为你不知道而已，你就觉得只剩你自己。这是神对以利亚的辅导。不但如此，最后的最后，其实最重要的事情，上帝对以利亚的辅导是什么？烈风、地震与烈火象征着神的审判，但那微小的声音却代表神温柔的恩典。其实以利亚一直，他这一生一直都渴望神的烈火。是的，你没听错，他是烈火一样的先知，他一生都渴望烈火能解决以色列人的问题。但这个时候连他自己在神的烈火飓风地震面前都站立不住，对不对？要知道此时此刻他正在逃避责任，他正在盲目骄傲，他正在做鸵鸟，他正在躲避神的使命，难道他没问题吗？哎，此时此刻他的生命有没有问题？当然有问题。那么问大家，如果神真的在此时此刻的审判中降临，那先烧谁？先烧他，很明显先烧他。难道以利亚不应该被神审判吗？感谢主，神没有毁灭他，反而以温柔微小的声音在这里辅导他。亲爱的弟兄姊妹，新约说了一句非常伟大的话，新约说我们是跟以利亚有一样性情的人。要知道，我们最终一定要知道，神面对我们这些跟以利亚有一样性情的人，神的答案是什么？神的答案是，神的审判当然要降临，神的烈火也快要降下，但最终它落在了我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为何烈风、地震和烈火没有消灭以利亚呢？因为耶稣基督是那一位承受烈火的那一位，因为耶稣基督是承受烈风的那一位，因为耶稣基督才是被震动的那一位，因为耶稣基督承受了这一切。于是在十字架上，那里有微小的声音，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里有微小的声音在各个他山上向我们发出，向以利亚发出，那里有恩典，那里有怜悯，那里有赦罪的恩。 以利亚曾经以为审判和震撼的场面才是神所要采用的方式，但神在这里辅导了他，以微声细语在辅导他，让他看见人的有限，特别是自己的有限。因此人无需过度期待自己，甚至过度沮丧，其实神在掌管一切。也借着福音让他认识自己，在他的恩典当中，罗藤树下的安慰，在他的话语当中，西乃山上的辅导，最终我们的生命会得安慰。最终的最终，他亲自道成肉身来，不是要咒诅，而是要承担那个咒诅，好使我们有盼望。因此以利亚与那座高山，重要的从来不是那座高山，重要的从来不是加密山，重要的是神自己。阿们。天父，我们感谢你，主，让我们在这个主日再一次知道我们需要你。我们觉得我们需要太多东西了，我们需要能力，需要成功，需要别人的夸奖，需要这个世界的赞许，需要自己的舒适，需要我们觉得我们需要太多太多。但主啊，你让以利亚经历高山低谷，经历加密山，经历罗藤树，经历西乃的山洞，就是让他知道他唯一不可或缺的就是你自己和你的话语。主啊，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在这个充满了诡诈我们自己也诡诈的时代，充满了世俗我们自己也世俗的时代，充满了骄傲我们自己也盲目的时代，让我们今天在这个主日真实的看见我们需要你。让我们更感恩的是，我们不仅需要你，你已经把自己的独生爱子赐给了我们。让我们投奔我主耶稣基督，投奔在他的怀抱里，与他来联合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不至于过度的兴奋，也不至于过度的沮丧。因为神有自己的蓝图，因为神要来终结这一切，而不是我们要来终结我们这一生的难题、艰难、挑战、疾病、贫穷。我们这一切我们自己都终结不了，但我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终结了我们的罪恶、审判、咒诅。将来他在来的时候要赐给我们荣耀、永生、永远的基业。神要来扭转乾坤，神要来做成我们做不成的事情。我们需要悔改，我们需要信靠，我们需要顺服。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颂赞、尊贵都归给坐在宝座上的羔羊，坐在那个曾经被杀的羔羊。我们如此的祷告、感恩、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愿主祝福大家。